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31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据报道中国逮捕了谋刺金正恩侄子的朝鲜特工，前川普竞选主任被起诉阴谋反美，白宫以切割回应，中纪委报告说孙政才周永康令计划是野心家，台湾陆委会则说中共对台采取软硬拉打两手策略。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强调四个自信，可是中国模式能成气候吗？中国政权真的有自信吗？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警方近期逮捕了两名被认为是受派到北京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侄子的朝鲜特工。有分析表示，金正恩在清除了威胁自己权力的兄长金正男之后，还打算进一步灭除后患。韩国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10月31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朝鲜侦察总局属下特工为暗杀金正男22岁的儿子金韩松布局，部分人上周被中国国安部逮捕，关押在北京郊外的一处特殊设施接受秘密调查。消息称，朝鲜特工暗杀团有7个人，分为支持、行动、阻扰3个小组，他们掌握了金韩松的位置，并且制定了接近目标的方式，但其中2个人被捕之后，暗杀计划败露。据了解，中国当局在19大前后，针对朝鲜等国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展开了集中监视，发现了朝鲜特工的暗杀计划。金韩松的父亲曾经批评金正恩政权的金正男，今年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被人用神经毒剂暗杀。随后呢，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金韩松跟他的母亲还有妹妹金松熙离开平时生活的澳门。金韩松今年3月曾经通过视频承认自己的身份。报道称，韩国国家情报院对朝鲜暗杀金韩松的意图表示未掌握相关消息，而中国外交部对此事也没有任何评论。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跟美国有关的，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的消息。白宫在星期一为川普总统辩护，说他跟两位前任的竞选助手受到特别检察官起诉的案子没有关联。去年曾经短暂担任过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的保罗·马纳福特，星期一被控犯有串谋反对美国、洗钱，还有向政府撒谎的罪行。这些罪名与马纳福特为亲俄的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所做的广泛游说活动有关。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项起诉没有提到川普或者川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有任何勾结。另外，特别检察官穆勒还披露，前川普外交事务顾问乔治·帕帕多普洛斯在10月5号承认有罪。他被控今年1月在联邦特工调查他跟据他了解与俄罗斯政府高官有密切联系的人接触一事的时候说了谎。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帕帕多普洛斯是竞选团队中一位不领薪水的低层志愿者，称他的非法行为跟川普的竞选活动无关。而前川普竞选团队的主任还有另外几位跟川普总统大选有关人士遭到起诉，当中的一位呢已经认罪，但是呢，白宫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呢，试图撇清这几个人跟川普总统的关系。有关的详情，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保罗·马拉福特呢，他是在2016年3月先加入了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那么他在6月的时候正式成为川普的竞选主任。那么不过呢，之后他在8月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的竞选团队。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包括他自己还有他的商业伙伴比克·盖茨被联邦大陪审团正式的起诉。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包括的12项罪名里面有包括阴谋反对美国、阴谋洗钱，还有这个未登记担任外国政府的代理人、逃税等12项罪名的指控。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这个由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特别侦查组呢，也曾经突击了马拉福特的住所，在当中呢取得了许多的文件还有证物。那么这个马拉福特还有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呢，其实都是这一次这个涉俄的调查的一部分。那他们两个人也都是私底下去跟俄罗斯的驻美国大使有所联系，那就是针对在这个俄罗斯受到美国制裁之后。那么自此前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的竞选的外交高级顾问叫做乔治·帕帕多普罗斯，他则在今天呢被爆出来说，其实他在今年稍早已经认罪了，而罪名呢就是对联邦调查局 FBI 撒谎。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来试图切割这几位人士与川普总统的关系。那么针对呢现在已经认罪的帕帕多波罗斯，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他在白宫今天怎么说的。
那是非常有限的，是一个志愿者的职位。我再次重申，他在这方面从没有以竞选班子官方的身份参与过任何活动。
是的，那桑德斯呢？除此之外，他还说，波波多波罗斯所做的事情呢，与选举活动无关，那是他自己不说实话，并且还说呢，他做的事情是他的个人行为。不过呢，也不没办法撇清，就是说，其实川普总统自己在曾经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还曾经提过这个帕帕多波罗斯，说他就是他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之一。那么呢，不过也在同时呢，就在他这个波罗斯还有这个马拉福特跟俄罗斯联系，希望能够取得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同一时间，川普总统公开的在电视上或是在集会活动上呢，都有说过，希望俄罗斯能够来协助他公布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所以呢，针对说自己竞选团队的人却去主动跟有敌意的一个外国政府寻求合作，这样的事情算不算勾结的时候呢？今天那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这不算勾结。那么这个人呢，只是志愿性质的政策顾问。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在推特上发文说，他说对不起，但这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是保罗·马拉福特加入川普竞选团队之前，为什么不来关注不老实的希拉里还有民主党呢？那这个川普总统还有今天桑德斯也同样讲类似的话，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调查的是克林顿还有民主党。那他们讲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在去年大选期间，由共和党的保守派的网站叫做自由灯塔这个网站呢，他们所出资来赞助的一项研究计划叫做 Fusion GPS。 那么这个是要来调查关于川普的一些不利的一个负面的消息。不过呢，后来自由灯塔退出了这个研究计划，但是由这个民主党还有希拉里的竞选团队发现了这个研究计划之后呢，就出钱把这个计划给接手了。那之后呢，这个计划有衍生出了许多关于川普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些的说法还有相关的新闻。那么不过呢，今天记者就问这个桑德斯说，如果川普总统这么关注这个事情的话，是否已经要求司法部进行调查？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并没有。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其实川普总统今天中午就正好与司法部长塞森斯在吃饭。那么针对说虽然之前曾经多次受到川普总统的压力，希望在通俄门上又能够更加强硬起来。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则表示说，川普总统并没有针对特侦组的事情对塞森斯施压，也不会想要来改变目前由穆勒检察官所率领的特别侦查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川普开始他的首次亚洲之行前，北约领导人先行抵达东亚地区访问，帮助凝聚国际社会试图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努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0月31号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之后表示，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需要全球各方面的努力。川普总统预计星期天抵达东京访问之后前往首尔、北京。 川普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预计会着重要求北京向平壤施压，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斯托尔滕贝格的讲话中没有具体提到中国，但称实施对朝鲜制裁十分重要。斯托尔滕贝格说，对北约来讲，向朝鲜施压，所有国家都切实履行制裁，对和平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跟韩国的领导人下个星期将举行面对面的会谈，试图终结韩国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引起的中韩两国之间长达一年的外交紧张局面。韩国总统办公室10月31号发表一份声明，称文在寅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号到11号在越南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将举行会晤。在韩国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韩这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坏。韩国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可能来自朝鲜的导弹攻击，中国则称这一套装备损害了它的安全，并对多个在中国经营的韩国公司实施报复，还禁止大型旅游团前往韩国。自从文在寅跟习近平今年7月会晤以来，双边关系似乎已经获得了改善，双方前不久还答应将货币互换协议有效期延长3年。美国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们说，国会没有必要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跟恐怖分子作战提供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一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敦促国会不要废除已经存在的授权。蒂勒森说，美国必须保有适当的法律授权，以便及时有效地应对针对美国的恐怖威胁。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授权是国会在2001年911恐怖攻击之后制定的。美国很多国会议员说，16年前制定的那项授权不适合当前的反恐努力，并且要求制定一项新的授权。国防部长马蒂斯担心，如果国会废除使用了多年的反恐授权法，盟友和敌人都会认为美国正在放弃目前的反恐战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和探讨。中国敞开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开得更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本月举行的中共19大会议上，向2000多名共产党代表做出了这样的宣布。那么，习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走得通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19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何麦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麦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 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麦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麦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思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To achieve its industrial policy goals that provide technolog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官媒新华社在星期天晚上发布了原中共常委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提交中共十九大通过的报告全文。报告把十九大前不久被突然拿下的原来被视为未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孙政才，以及落马中共高官周永康和令计划并列，称作野心家、阴谋家。可是呢，并没有列举他们野心跟阴谋的证据。这受到一些海外媒体的关注，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谓的政治规矩应该明确表达，以免造成党内人人自危，而中纪委的反腐肃贪也应该更加的公开透明。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有关报道。
十八届中纪委提出的最后一份工作报告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称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政治野心膨胀，搞阴谋活动，并称党中央及时察觉，果断处置，坚决铲除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消除重大政治隐患。这是中共自1981年以来首次在对外公布的正式文件中提出野心家的说法。孙政才曾被认为是十九大入常的热门人选，但报告中没有说明孙政才有何种违反党纪的具体行为。中纪委报告还指出，今后将重点查处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行为，紧盯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严把政治官、廉洁官。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党内野心家按照中共过去的说法是敌我矛盾，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野心家、阴谋家的罪名， 以前的反革命罪改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如果是野心家、阴谋家，按照毛泽东的时候的标准，那是敌我矛盾的。在毛泽东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这个是专门是对敌我矛盾来说，没有对党内矛盾来说。我的印象是这样。
在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林彪、江青、康生被称为野心家。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高刚、饶漱石也被称为野心家，保留至今。鲍彤指出，按照普世价值的标准，一个人要当什么，一个小兵要当统帅，都不成问题。但是在文革中和中国特色之下就不一样了。
刘少奇不能说我要当主席，毛主席说我要当主席不是野心家，刘少奇说我要当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个不好说。也不能说刘少奇说我当副主席不是野心家，高刚说我要当 副主席就是野心家，这也说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普世价值跟中国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不用党的标准来说，用党的标准那怎么说都可以。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不知道党的标准，不知道党的纪律是怎么规定的，不知道党的政治规矩是怎么规定的。
鲍彤认为，如果孙政才在十九大前挑战习近平或者对其思想论述表示不服，不应该以野心家问罪，因为那时习思想还没有写进党章。鲍彤还表示，除非中共明文规定什么情况构成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可能造成党内的寒蝉效应，人人自危。中共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在十九大上修改的党章仍然保留这一规定。不久前，鲍彤曾被当局打招呼，不许在十九大开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总设计师，顶天立地，习本人可能觉得这不是溢美之词，就当仁不让。在中共十九大代表团分组发言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称，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等人涉嫌阴谋篡党夺权。不过篡党夺权一词并没有在官方新近公布的正式文件中出现。这份中纪委的报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巡视成果，称实现了一届任期全覆盖。报告称，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其中提到了严格执行出入境证件管理和审批报备制度，开展打击利用地下钱庄和离岸公司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有力遏制了人员外逃和赃款外流。1989年六四事件前，曾在中南海担任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秘书的鲍彤认为，中纪委的反腐肃贪工作和总结报告应该提高透明度，向公众说明贪腐赃款外流和防止外流的情况。
不让外流，那就说明一定有外流了。如果没有外流，他为什么不让外流呢？所以一定发现了有外流的情况，一定存在着有外流的情况。这是要防止外流，不准往禁止外流，才说明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个中纪委的报告最好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就是外流了多少，堵截了多少，那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大家都知道了，是吧？最好能够说出有具体的数目字来，这个有效的堵截外流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但是呢，由于比方说没有经验或者不够严密，那毕竟还又外流了多少。
由于中共十九大多数议程不公开，十九大前由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纪委八次全会上做的报告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人称反腐沙皇的王岐山是否裸退仍然备受关注。而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早在上周三就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这份中纪委报告的公开发表可谓姗姗来迟。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被写进了十八届中纪委的工作报告。中纪委网站也在周日晚间公布了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国家监察体制将在全国展开，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 在报告发布的当天，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召开了19届中纪委常委会。赵乐际在会上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批评人士指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实行选择性反腐，其超越法律的权力和调查讯问模式如双规备受诟病。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提出用留置取代两规，也就是双规的说法。彭博社、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几年前发表的调查报道和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6年曝光的巴拿马文件，披露多名中共高层家族涉嫌利用离岸公司转移或藏匿大量资产，中国媒体一律噤声，网管则强力封杀此类信息。今年以来，流亡美国的富商郭文贵利用社交媒体持续爆料，涉及多名中国政要名流和海航股权资产等，引起网民强烈反响，而中纪委或有关监管部门对之不置一词，置若罔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强调，要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有文化自信。官方媒体就纷纷跟进，表示北京有能力、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西方评论是从四个自信中看到了北京向外输出自由经济加上威权政治的中国模式的企图。中国崛起、西方衰落的信念让中国政府愈发的自信，在经济、意识形态还有地缘政治三条战线呢，向西方提出挑战。那么中国已经崛起到可以自信的程度了吗？还有中国的方案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实质又是什么呢？目前的中国方案能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成与西方分庭抗礼的中国模式呢？有关于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分析。那么对于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方案，它的实质跟特点究竟是什么？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他这么认为。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在若干重大国际场合都向大家向国际社会就推荐所谓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方案它的当然这个它包括的方面也很多，首先是发展经济的方案，因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火车头，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向全世界推广的。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所谓扶贫减贫的这个方案，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减少中国的这个贫困人口方面进步很显著，而目前全球呢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所以在这方面呢，中国的经验也是值得向全世界推荐。还有其他的一方面管理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包括这个对互联网的管理经验啊、发展经验呢、另外还有所谓这个有这个社会治安方面的管理经验啊、因为据称现在中国是成为这个世界最安全的地方，那么这方面呢，中国政府也认为它有很多经验可以向大家推荐。
嗯，
那么在所谓中国方案中间呢，其实贯穿了一点，那就是一个强政府，就是一个强政府对各个领域的一种超强的控制。嗯，这个是这个所谓中国方案的最基本的一点。嗯，也就正因为如此呢，这个方案，那么从根本上它就具有像这个普世价值，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所谓这个自由主义价值挑战的这么一种强烈的这么一种意味。当至于说当我们说这个中国方案是一种强政府方案，这还是一个过于简略的说法或者过于表面的说法。那当然我们暂时就可以说到这里，它主要强调的就是一个威权政府，一个这个全能的政府，对社会各个领域全面控制的这么一个政府。
嗯
我觉得它是中国政府的所谓中国方案的一个实质。
那么有关于中国是不是已经崛起到能够拥有如此坚定的四个自信的程度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这么看，他认为说每天喊自信，政权未必真的有自信。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十九大，据媒体报道有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到最后表决的时候，这个领导人说了一句叫不同意的请举手。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属于自信呢还是不自信呢。就是当然我们也记得当年开九大的时候，毛泽东是操着湖南口音说同意不同意呀、也是这个这两个场景其实都是鸦雀无声。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敢说同意，也没有人敢说不同意。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这个在党外民主消灭了以后，党内民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也就是说刚才比如说这个胡平先生讲到的那种男儿，那种男儿当然本来的意义上啊，这个指的是捍卫这个政权的男儿，是这个希望要出现这样的男儿。但是我现在想到的是这一种氛围之下，恐怕将来这个政权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是没有男儿的。因为什么呢？大家的胆子都吓破了。所以这个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其实它是一个一个就是一点两面的事情。反正在57年反右以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消灭党内民主，就有了庐山会议，最后才有了像大跃进那样的就是头脑发昏的这种瞎指挥，然后呢出现这个闯了大祸。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没有人说话了，鸦雀无声了，才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我觉得其实还是民主说了算，或者选票说了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这个中国老百姓也不是有也没有什么选票，所以呢到底这个不给选票这一点来看，到底算是自信还是不自信，就是不许有竞争也不敢有竞争，那这个到底是自信还是不自信？所有的这种都是历史循环，靠的就是重复这个历史上连绵不断的这种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靠这个东西，但是不靠民主也不靠选票。所以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就是说这个在十九大前言论控制到现在这个程度，那这个我很难觉出来，就是一个自信的政权，我觉得他应该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你们爱怎么批评怎么批评。有自信的政权不会每天喊自信，这个每天喊自信的政权未必是真自信。而且还有一点，这个自信的资讯来源很可能有问题，就是周围的人是不是每天在报各种这个歌颂的词儿，然后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词儿，最后给这个领导造成一个错觉，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拥护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个是自信的这个是不是真有，一个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体现自信，还有一个就是自信的这个资讯来源是不是准确。我觉得我们要从这几个层面来观察，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自信和不自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把习思想列入新修改的党章，以确立习近平的政权还有历史地位。在很多高官用文革结束后几十年少见的语言，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高峰之际， 各地很多高校呢也争相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机构，掀起了一波波效忠吹捧的浪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中共十九大期间，对于总书记习近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舵手，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的盛赞之词此起彼伏，令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就在十九大闭幕的第二天，中国人民大学10月25日就抢先成立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并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亲自担任中心主任。人大校长刘伟表示，这个研究中心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时代的意义，也是时代赋予的一个重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由于人大设有全国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科硕士和博士课程，这个最新成立的习思想研究中心据信将同时负责各大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干部的培训工作。同时，据中国媒体星期一报道，在短短数天内，包括天津的多个高校在内的各地至少20多所高校也纷纷成立习近平新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会或学习会等等。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许多高校这种表忠心和吹捧的文革旧习令人厌恶，相信不会受到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尊重。他说，
他们呢在压力底下，我是会的高人的功名、高人的前途了，纷纷呢从事这些吹捧的功夫的。事实上呢，大家要看到，学生们一定看不起这些人的，社会上一般人家一定看不起这些人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十九大展现出来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文革后几十年来的高潮。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他说，
一定程度上呢看得到习近平跟中国领导层呢在推动个人崇拜，这个当然是倒退了，没有理由了，在21世纪这个时期还把什么个人的思想推到这样子的高度的，一方面是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呢是个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反映到了目前这领导层呢巩固自己的权力。
郑宇硕教授表示，习近平18大以来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反腐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一些治国方面的讲话很难上升到理论和思想的高度，相信外界对习思想也是不知所以然。他说，
坦白说，毛泽东思想还有点东西，他提出什么农村包围形式啦、游击战啦等一大套的理论。邓小平呢，把中国呢从计划经济的解放出来，推动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做这个解释。起码呢，他们在理论上还有一点点贡献。你去问问一些人，什么是习近平思想，大家都是说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另有分析表示，中共十九大各路高官盛赞习近平，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推向一个高峰，是被称为浩劫的文革1976年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有违11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所取得的有效防止新的个人崇拜出现的理论思想认识，以及12大党章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陆委会官员星期二在一个座谈会上就十九大之后两岸关系进行评估，表示习近平对台湾采用一种软硬拉打的两手策略，推出操之在路这样的片面措施，对台湾青年人还有基层民众进行拉拢分化。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姿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和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二在立法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就中共十九大后的两岸关系展望进行评估。张晓月表示，十九大后习近平权力大幅提升，接下来将推出的政策和作为必须引起台湾的审慎关注。在对台政策方面，习近平维持既定路线方针，并纳入习近平过去多年来时常说的两岸一家亲的谈话。张晓月说，
那么我们看他的这个对台政策呢，它是一种两手策略，可以说是软的也有啊，硬的也有，那么是一种又拉又打两手的策略。他也提到了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民众会给同等的待遇。那么他的这个持续他的一带一线这样的政策，对我们的青年人，对我们的基层的民众，在更加的拉拢。
陆委会主委张晓月说，在大政策方向方面，习近平继续坚持两岸同属一中，用这样的政治前提压迫台湾接受这个前提作为谈判的基础。他说，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展开十九大后人事布局调整，预计在明年三月两会前后会完成布局。陆委会密切关注中共涉台系统的高级官员陆续到位后，可能会提出相关因应作为。他说，陆委会将继续搜集信息，并妥善谨慎加以处理。张晓月说，两岸关系从去年五二零以来进入新阶段，两岸领导人必须要有新思维，应该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他再次呼应蔡英文上星期的讲话，呼吁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与此同时，继在台出生长大的卢立安成为中共十九大代表之后，最近一名在北大攻读博士班的台湾人王玉庆也表示，将在明年两会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张晓月对媒体表示，这样的行为属于违法。他说，
假如真的加入的话，我们会处分，处分可能就是十万块以下五十万以下这样的罚款。
张晓月说，毕竟中国共产党和一般政党是不一样的，是以党领政，而且中国共产党最终目标就是要统一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根据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台湾地区人民不得担任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或政治性机关、团体之职务或为其成员。张晓月表示，这种情况过去没发生过，陆委会未来会加以注意，并要提醒中国大陆的台湾学生是不适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波多黎各的电力公司表示，正在解除跟美国蒙大拿州一家能源公司价值三亿美元的合约。蒙大拿州的这家公司本来是受雇要恢复遭受风暴侵袭的波多黎各的供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波多黎各电力公司的负责人里卡多·拉莫斯称，与白鱼能源公司达成的合约引起争议，成为令人分心的极大纷扰。
当焦点放在这些合约可能牵涉的人以及联邦政府上时，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大家开始攻击指责，这我理解。人们家里在停电，把信任寄于电力公司及其转包商会做他们必须做的事。
拉莫斯说，白鱼公司将会完成修复两条传输电缆的工作，拿到报酬，然后回家。飓风玛利亚上个月侵袭了波多黎各，岛上70%到80%之间的地区仍然没有电力供应。白鱼是美国蒙大拿州一家规模很小的能源公司，成立时间不足两年，并且仅有两名全职员工，其余员工都是专门为了波多黎各的工程而雇佣。在华盛顿和波多黎各有人发出疑问，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巨大的合约，而 没有经过允许其他公司以更低价格投标的程序。蒙大拿州是川普政府的内政部长瑞恩·金克的家乡。在加入川普内阁前，金克是代表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他的儿子今年夏季曾为白鱼公司工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官员都在兜售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这是一个被视为对于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的重新安排。目前呢，川普总统执政已经九个月了，美国正在对亚洲采取不同的做法。美国经济记者加罗报道说，有一些人担心白宫向亚洲地区发出了缺乏承诺的信号。下面请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自川普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亚洲期间，并不缺少他与亚洲国家领导人之间一对一的会晤。但是川普决定不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一次重要地区峰会，可能被认为是他亚洲之行更引人注目的事情。他的缺席有可能会让美国的盟国感到焦虑。
川普总统在东亚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启程回国的事实，我认为将意味着该地区将把这个举动视为一种缺少承诺的迹象，对东南亚地区缺少兴趣的潜在表现。
在川普决定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川普对亚洲的长期承诺已经受到质疑。
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你可以做出积极或者消极的评价，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创造净工作机会的协定，但是这项协定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
这项协定是一个标志，标志着美国无论如何都会留在亚太地区，这些都失去了，川普政府还没有找到一个取代该协定的方案。川普的亚洲战略一直被朝鲜问题主导，导致他没有回旋余地去制定一项针对亚洲的更大计划。亚伯拉罕·丹麦表示，这原本将改变川普的亚洲之行，这一切并不会很快到来。
我们在亚洲的伙伴关心的不是奥巴马的政策是否会延续，他们关心的是川普的政策是什么，美国现在的政策是什么。不同的场合已经显示出一些迹象，但是此行给了川普总统一次真正的机会来解释他对亚洲的策略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亚洲盟国弄清楚美国优先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加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又有一位华裔大亨想要购买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球队的股份，这使得华裔在美国体育界，特别是篮球界存在感还有曝光度大幅度增加。而此前呢，已经有大陆商人购买了 NBA 球队的股权。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美国观察电视节目当中，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呢，就跟主持人谈到了这个现象。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谁要购买哪一支球队的多少股权？
是这样，是阿里巴巴马云的一个副手叫蔡崇信啊，他是一位台湾人，他是很早就和阿里巴巴和马云这个做起了阿里巴巴这个生意。他最近呢传出他要出资这个10亿美元购买新泽西网队 New Jersey Nets 的这个49%的股权。这个 New Jersey Nets 呢，它现在这个价值大概22-23亿美元吧，它花10亿大概买49%的股权。那么据报道呢，就是《纽约时报》今天有报道，和中国的很多这个 ESPN 还有中国的报道都有报道，就是这个 New Jersey Nets 现在的这个老板呢是一个俄罗斯人。那么这个俄罗斯人是最早把一个美国的 NBA 的一个球队的股权全部买下，全部吃下的这么一个，他现在有意让出49%的股权给蔡崇信。那么蔡崇信呢，中间有个条款，就是说蔡崇信拿到这49%的股权之后呢，在今后的几年内，他有可能把这个网队的这个股权全部买下来。网队现在有个什么，有一个中国元素，就是林书豪在那里打球。当然林书豪这个赛季呢，他是打了几场以后他就受伤，据说这个赛季他这个膝盖他受了很重伤，这个赛季基本上就报销了吧，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这个网队他有林书豪在里头，所以中国的球迷特别关注这个网队。
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林书豪，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之前有姚明啊，这他也是中国的球员，在这个 NBA 来打球，
对，
而且并且篮球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样一个运动。
是是是，对
对
对。
那之前有没有过这个这个中国人购买美国的 NBA 球队的股权的这个事例呢？
大概在一两年前呢，就是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商人叫蒋立章，他是1981年生的这么一个小伙子，以我的观点来看，他是这么一个1981年生的这么一个中年人，就是青年人吧。
嗯，
他花了大概$5000万买了 NBA 的森林狼队的这个5%的股权。那当时几年前，大概森林狼队呢，它那个价值是大概是值$10亿，那么5%就是5000万嘛，所以。蒋立章的这个购买行动呢，就是他是5%，就占了很小的一块，就是和这个蔡崇信的这个购买呢，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但是无论如何，蒋立章是第一个就是入主这个 NBA 这个买这个股权的这个第一个中国第一人。那么蔡崇信呢，基本上是第二个。但是值得指出的这个蔡崇信先生呢，他是从台湾出来的。他的大学教育就是在哈佛啊，或者是美国耶鲁他受的，所以但是他很巧，他是从台湾出来的。一般人大家都把他算在一个台湾人和这个马云这么一个，然后是阿里巴巴这么一个这个副总，这是这么一个位置来看他。
是是，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个人哈，那么中国政府呢？中国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资金流到美国，然后投资美国的体育界，投到美国体育界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曾经那个中国那个银行行长呢，周小川先生呢，他曾经讲过一个，他就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观点，他就说中国政府呢不主张就是投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资金呢投在这个外国的什么文娱啦、体育啦，就是什么股票啦、彩券啦，他投到这些这个方面来。他那意思就是中国政府比较看重这个实业，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是食品业啦、什么机械制造业啦，或者是什么等等，但是。就是现在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中国的商人现在是基本上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哪里赚钱我这个资金就会投到哪里去。那么 NBA 呢，在中国因为有姚明的这个他这个知名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政府呢认为这个中国的足球有6亿观众，而且 NBA 呢起码有3亿观众，在这3亿观众呢，中国的商人他就会利用这3亿观众来取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访华之前，有一部描写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为取消国民教育和争取真普选进行抗争的纪录片，叫做《黄之锋：青年对抗强权》。这个片子的观摩会星期一在纽约举行，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做了下面的介绍。
出席今天电影观摩会的呢，不仅有这部影片的导演和制片人，同时呢，也有好莱坞的著名影星人权活跃人士理查基尔和著名的这个制片人 Movement。同时呢，这个黄之锋也通过 Skype 呢向这个观摩会传递了一个讯息。他表示，虽然当局可以用牢狱来捆住他的身体，但是呢，捆不住他的思想。星期一的观摩会最后，人在香港的黄志峰通过 Skype 跟观众进行了实时交流。黄志峰说，他从8月开始已经被关了69天，直到上星期二才获保释。他清楚知道，3个星期后他可能会再次入狱。
这使我认识到，尽管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是无法窒息我们为民主奋斗的要求和决心。
黄之锋表示，这部纪录片的结尾虽然乐观，但现实却很残酷。下周，美国总统川普将首次访华，他希望这部纪录片的公映能唤起国际社会，更多人了解香港的处境，了解香港年轻人的状况。
我认为，如果有更多人看这部纪录片，可以让更多人开始了解香港的年轻人并不惧怕习近平主席，现在是我们继续奋斗的时候了。
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和著名制片人 Movement 出席了观摩会。基尔表示，该片让他想起了20年前为在狱中的南非人权斗士曼德拉呼吁的音乐会。但是他对川普总统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会提出人权问题不抱任何希望。
我不认为川普会对这种问题感兴趣，他是个商人，是个过渡人物，他不是来自底层。我们需要来自更多底层的人，黄之锋来自底层，中国人应该为有这样一个来自他们的文化的能发出强有力声音的年轻人而骄傲，这是中国的未来。
该片的制片人邓肯说，川普将于周五前往亚洲和北京，把黄之锋的故事放到更广泛的美中关系中，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及时的。
The question gets down to Joshua is a metaphor for due process of law.
从黄之锋作为法律程序象征所提出的问题是，北京是否会遵守所有国际协议？香港权力移交时，国际协议、世贸协议、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还有台湾、朝鲜，在对伊朗进行制裁时，北京的船只停在伊朗港口，对华盛顿、对自由世界，北京会遵守什么样的协议？这是个大问题。
观摩会之后，理查基尔和该片的导演和制片人呢讨论了怎么样通过美国国务院通过这个人权组织来营救可能会再次陷于牢狱之灾的黄之锋。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齐志峰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在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播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内森·塞尔斯日前在采访中表示，美国及国际盟友正在采取新步骤，确保川普总统的全世界不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愿景得以实现。步骤之一就是美国在全球反恐论坛上与盟国共同支持旨在保护软目标的安塔利亚备忘录。塞尔斯说，安塔利亚备忘录的内容包括一些常规做法，比如政府和私营实体部门合作，保护民众可以进入的场所不受恐怖分子威胁，包括体育场馆、餐厅、公园和人行道等。我们看到针对公共场所的恐怖分子袭击在海外和美国本土都有上升趋势，所以我们合作保护这些公共场所的安全非常重要。美国还与摩洛哥合作，于近日宣布推出一项新倡议，用来应对本土恐怖分子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员塞尔斯说，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恐怖分子武装人员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跟伊斯兰国并肩战斗，其中有些人已经回到国内，准备实施致命的恐怖分子袭击。但是塞尔斯说，我们面对的威胁并不只是这个。塞尔斯说，我们还要注意那些受伊斯兰国或者基地组织影响的人，他们可能尚未加入这些组织，可能没有上过战场，但是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租一辆卡车开进人群。所以本土恐怖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与恐怖组织在运作层面上没有联系的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也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领域。美国和全球反恐论坛伙伴国家也在着力完成刑事司法制度和其他对抗恐怖主义的法治机构。塞尔斯说，反恐并不只是士兵和特工的责任， 也是警察的责任。所以在美国，我们已经做的工作包括，就是为各州和联邦的执法人员等培养能力，共同合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一些案子提起刑事指控。塞尔斯说，我们也在帮助世界上其他盟友培养类似的能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